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巴黎时间13点，国际标准时间11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长春的长生集团问题疫苗丑闻曝光一周后，中国宣布要修改上市公司的下市制度。国航巴黎北京航班恐袭事件原来只是一个乌龙。美国第二季度的 GDP 增长4.1%，创4年来的最高。特朗普总统称这是美国奇迹。美国的国防部长说，考虑会晤俄罗斯的国防部长。朝鲜归还美军的遗骸中，部分可能属于法国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军人。土耳其军机疑似在蒙古机场劫持人质欲离境，遭到蒙古方面的阻拦。台湾中学生合唱团赴维也纳的演出遭到取消，台湾外交部称这是中国霸凌，但是不会退缩。柬埔寨的最大反对派被解散后，明天要举行大选，反对派呼吁杯葛。老挝电站坍塌事故的失踪人数可能超过1100人。匈牙利总理反对欧盟由法国来掌舵。
今天是2018年7月28日，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长春长生生物问题疫苗丑闻被曝光一周后，中国证券会27号公布新版的下市制度，企业涉及公共安全以及公众健康安全等重大的违法行为，证券所应该暂停，要终止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中国问题疫苗引发了舆论的强烈谴责和反弹。在司法领域，截至25号，长生生物公司的董事长等15名涉嫌犯罪人员遭到刑事拘留。官方目前已经基本查清长生生物违法违规生产的狂犬病的疫苗事实。外界认为，中国证券会这次要修改下市制度，显然是冲着长生生物而来。这次修改的主要重点是旨在完善重大的违法强制下市的主要情形，明确上市公司的构成欺诈发行、重大的咨询披露违法或者是其他的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安全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该严格的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的基本制度要求。有关的详情请您留意收听新闻节目之后由安东尼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周四，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巴黎飞北京的航班因为收到恐怖袭击的信息威胁而被迫起飞后返回巴黎。报道曾指出，这信息是由一名没有登机的澳大利亚的乘客发出，此人随后被警方拘留。但是这个事件周五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原来只是一个乌龙事件，此人也被无罪释放。据法新社报道，这名乘客在戴高乐机场因为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行李箱而误了飞机。他当时打电话给航空公司告知在航站楼里有一个炸弹，但是接听电话的人却理解成飞机上有个炸弹。在得到消息后，已经起飞了半小时的 CA876 航班立即返航。打电话的人随后被警方拘留，当地的法院检察官也就此事件展开调查。检察官周五解释称，拘留他是因为他没有登上飞机，同时又打了电话给航空公司，但是经过调查发现，没有任何理由对他进行起诉。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美国是全世界都羡慕的经济体，而且前景将更加美好。原因何在呢？请听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第二季度国民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4.1%，创下2014年以来最高。商务部报告显示，第二季度消费支出呈现近4年来的最大反弹。美国民众购买更多的汽车，并花费更多钱在医疗保健、住房、水电杂费、餐厅和旅馆。美国第二季度也出口更多现在面临中国课征关税的石油和大豆，使出口创4年来新高。彭博社分析称，消费者支出有所提振， 或能归功于特朗普的减税效应。市场观察则分析称，强劲的数据或将给特朗普政府的中期选举带来很大收益。如果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数字能够超出经济学家的平均预期，它将是自2003年以来美国最好的 GDP 报告。特朗普星期五上午出现在白宫南草坪，就最新经济数据发表讲话。他将最新经济数据称为美国经济奇迹。他预测美国经济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如果 GDP 持续增长，美国将会得到一个13年以来最佳 GDP 增长数据。特朗普还透露，美国第二季度对外贸易赤字减少了500亿美元。
感谢王山的介绍。另外，白宫周五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获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对于这趟具有争议性的访问，特朗普说他持开放的态度。就在美国总统和俄罗斯的总统正在考虑在此会谈之际，美国的国防部长今天也表示他考虑和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进行会晤。请听安东尼的详细报道。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今天表示，他考虑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谈，而这个时候，两国总统正在考虑再次会谈。他说，完全赞成恢复沟通，最重要的是，美国必须和旗舰最大的国家对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时表示愿意访问美国，并且透露在芬兰赫尔辛基峰会后不久已经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莫斯科。白宫回应，特朗普乐意访问莫斯科，但是发言人早些时候曾经表示，美俄领导人再次会谈可能会要等到明年。马蒂斯表示，峰会后对俄罗斯政策并没有改变。根据五角大厦，上次美俄国防部长接触是在2015年9月，那个时候绍伊古和马蒂斯前任卡特进行电话交谈。至于双方上一次防长面对面会谈是在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半岛前不久，谈判双方是肖伊古和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黑格。
感谢安东尼的介绍。作为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份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上达成协议内容的一部分，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署65周年之际，也就是7月27号在朝鲜举行了隆重的部分美军遗骸的交还仪式。但是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当天表示，朝鲜归还的55具朝战期间阵亡的军人遗骸中可能会有法国或者是澳大利亚军人的遗体。马蒂斯还表示，查清后会将这些遗骸送回他们的家乡。韩国国防部27号向总统文在寅汇报了国防改革 2.0 的基本路线。改革的核心内容主要是韩国在2022年之前将服役的期限缩短为12个月，兵员裁减12万人，同时减少将军及将领的人数。报道称，韩国国防部的这个决定对南北韩的关系有着重大的意义。朝鲜方面设立了对日谈判组，寻找日韩的对话入口。请听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详细介绍。
据消息人士称，今年四月以后，在朝鲜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的指示下，朝鲜成立了对日谈判组，而在27日，日本议会推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通过决议，要求实现日朝首脑的直接会谈。朝鲜对日谈判组可能是为摸索与日本的对话而设立的机构，日方为打开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的突破口，将谈判组作为主要窗口持续交涉，但似乎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具体进展。而27日日本推动日朝邦交正常化议员联盟的决议指出，应该基于日朝平壤宣言，以综合性的解决绑架日本人问题、核与导弹问题为目标， 我们确信通过日朝首脑新的直接的对话，有助于建构崭新的日朝关系。据悉，四月根据金正恩的指示召开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决定了与周边国家积极对话的方针，对日谈判组也由此设立。谈判组最迟在6月12日于新加坡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前已设立。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来自哈瓦那的最新消息说，法国的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周六抵达古巴的首都哈瓦那。在此之前，这个法国的外交部长在哥伦比亚接受了法兰西24小时频道的专访，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正在拉美地区的法国外交部长今天周六和明天周日访问古巴。勒德里昂也是马克龙总统于2017年5月当选以来首位出访古巴的法国政府阁员。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勒德里昂外长此行将使双方保持活力，加强政治对话和两国间经济、文化、教育与科学的交流。在出访古巴之前，法国外长周五曾到访哥伦比亚，接受法兰西24小时频道专访时谈到多边主义，并表示巴黎想要加强与拉美之间的活力。勒德里昂外长说，根据当前情况，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存在一种系统解散自二战以来所建立的共同生活框架，大家最终同意了一些调控模式和共同行动模式，同意以对话优先而不是以粗暴的实力较量。然而这一阶段正在终止，因为美国想要回到孤立主义，对比实力上的强弱，这种逻辑不是欧洲和法国所捍卫的，也不是一向赞同多边主义的拉美国家领导人所捍卫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世界管理模式，通过交流和对话的成果以实现，甚至是交锋，但在文字上取得结果。我尤其想到我们为气候与拉美国家一起开展的重要工作，我也想到了整体解决商贸问题的意愿，通过与此相适应的工具，而不是通过粗暴的实力对比。
Et je pense aussi à la volonté de régler l'ensemble des questions commerciales par des outils adaptés à ce fait et non pas par le rapport de force brutal。
来自哈瓦那的消息说，古巴现任外长在今年5月曾访问过巴黎。法国与古巴之间的贸易额在2016年为2亿2000万欧元，古巴现有法国企业60多家。
震撼法国政坛的马克龙的保镖贝纳拉打人引发的政治危机继续发酵，贝纳拉处于司法调查阶段，但是近几天在媒体上展开反击的攻势，先后接受世界报和法国电视一台的采访为自己辩解。而处于风暴中心的马克龙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七月份上升了2个百分点，这项于本周二到本周四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马克龙和他的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分别都达到了42%。另外，匈牙利的总理奥尔班周五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时表示，他不希望由法国来领导欧洲联盟，他认为明年五月份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将十分关键。奥尔班表示，德国人尤其应该小心，因为法国的盘算基本上就是由法国来统领欧洲，德国来买单。另据中央社报道，7月27号在台湾南投县民和国中的合唱团受到邀请到联合国的维也纳国际中心表演遭到取消后，台湾的外交部表示这是中国大陆施压的结果，并且强调面对中国的霸凌，台湾绝不会回避和退缩。蒙古当局周六拒绝让一架疑似属于土耳其空军的飞机离开机场，因为有目击者表示有绑匪强行劫持了一名原籍土耳其的男子上飞机，这名男子据称是属于被土耳其当局指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教士格兰的组织。经过8个小时的对峙后，土耳其的这架军机离开，但是受到劫持的人员没有在飞机上。 老挝南部在建的一个水力发电站星期一晚上突然坍塌后，救援人员周六继续在泥浆和洪水中为找到幸存者与时间赛跑。老挝政府称可能有超过1100人失踪，当地政府官员透露仍然在寻找1126人。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感谢收听。这里是巴黎，您现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长生生物问题疫苗风波持续延烧，中国证监会27号公告新版下市制度，企业涉及公共安全和公共健康安全等重大违法行为，证交所应该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7号晚间在官网发布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制度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的决定。修改决定指出，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生产安全和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另外，新规对退市实施工作做了细致的部署，主要修改是增加一条作为第20条，明确强制退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的工作要求。强制退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这个意见的规定履行有关义务及公开承诺要求，积极配合地方政府、证监会及其派出的机构、证券交易所做好退市相关工作，切实履行公司退市以后正常生产经营的各项职责。第24条改为第22条，修改为切实加强退市实施工作的统筹和协调。证券交易所要建立健全退市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制定各方联动的工作方案，要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退市维稳工作有机纳入地方维稳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配合地方政府妥善做好职工、债权人、股东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安置、安抚、解释、疏导与纠纷处置工作，维护上市公司的经营秩序、财产安全与社会稳定，要高度重视舆情监测和舆论引导，及时掌握媒体及市场各方的反应，并且通过有理有据、务实高效的措施综合应对处理，要及时分析研判退市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今年3月2号，中国证监会就修改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见公开征求意见。证监会发布的新闻稿当时指出，增加一条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构成欺诈发行、重大信息披露违法或者其他重大违法行为的，证券交易所应当严格依法作出暂停、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决定。证券交易所应当制定上市公司因重大违法行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实施规则。这次发布的正式意见对其他重大违法行为予以进一步明确，就是说退市新规施行前，上市公司已被认定构成重大违法行为或者已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并被作出终止上市决定的，适用原规定。除了上述情形外，上市公司因为这项规定施行前发生的重大违法行为的暂停上市、终止上市，适用这项规定。外界认为中国证监会这次更改下市制度是冲着长生生物而来。 中国问题疫苗引发舆论谴责。截止到25号，长生生物公司董事长等15名涉嫌犯罪人员遭到刑事拘留。官方当前已经基本查清长生生物违法违规生产狂犬病疫苗的事实。业内人士说，强制退市的主要情形中增加了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公众健康安全等领域的重大违法行为，这让人很容易联系到长生生物，它被强制退市的可能性大增。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由艾娃编播。
各位听友好，疫苗女王令中国人惊恐不安，是周六法国右派费加罗报在国际版面刊登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副标题称，假药丑闻损害中国人对中国公共卫生制度的信心。发自北京的文章在开篇写道，36岁的孙春燕在北京的三里屯经营一家高档夜总会，她的儿子马上要2岁了。这位警惕的母亲告诉《费加罗报》说，当我带儿子去首都一家医院接种疫苗时，儿科医生提供了2种疫苗供选择，一种是中国产疫苗，免费的，另一种是外国疫苗，需收费。我选择了付费疫苗，其中的一个是针对5种疾病的法国产疫苗，虽然我付了3600元，但是我能保留药盒检查编号是否与健康记录中的一致，我绝不后悔。中国的现状让这位母亲理直气壮。目前中国的2家制药公司，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被怀疑向山东、重庆和河北的卫生机构销售了数十万剂掺假的儿童疫苗。文章称，据山东官媒《大众日报》的报道，长生公司修改了一大批狂犬疫苗的生产和检验记录，并出售了掺假的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不过报道还是特意指出，据购买以上疫苗的山东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接种了掺假疫苗的儿童并没有出现副作用反应。文章还介绍了长生公司的情况，并指出被誉为疫苗女王的该公司董事长高俊芳已经和公司的其他14名高管一样被拘。长生公司上市的深圳股市已经表态，许诺要对长生公司进行制裁，称在对公司账目进行检验后，发现和其他同类公司的账目相比，长生公司存在不明支出，如长生公司的推销费占年营业额的1/3，向出现问题的地区官员行贿。与此同时，武汉的另一家疫苗公司也被指向重庆和河北售出了40万剂掺假疫苗。费加罗报的文章介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李克强对此事的反应，并引述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的话说，要尽快防止恐惧心理的泛滥及民众的怒吼。文章称，这是因为近年来在发生一系列食品和公共卫生丑闻后，假疫苗事件令民众对当局调整消费者疑虑增加的能力丧失了信心。文章称，假疫苗事件也让人想起2008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并指出这令中国三大婴幼儿奶粉商三鹿、蒙牛、伊利的信誉全毁。10年后，中国的商店里满眼只有进口的高价外国婴幼儿奶粉。文章最后指出，所以众多的中国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很有可能会涌向南部的香港。在微信上已经有很多详细的南下接种疫苗的攻略和价格。如果说香港的31家公营医院自2016年起就不再接收大陆的儿童，可还有众多的私人医院已经开始摩拳擦掌，蓄势以待了。周六，法国初刊的全国性大报主要关注法国国内新闻。各位听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疫苗危机无疑是本周中国网民聚焦的主题，事件持续发酵已一周，网上声讨文章铺天盖地，一波一波上传，一波一波被删。正如人们早已知晓的，中共执政能力永远不是表现在快速解决问题，而是快速解决提问题的人。在井喷式的网文中，我注意到一篇必将载入历史的网文，这篇题为《都在一条船上》的网文只在网络上存活了17个小时，阅读量破千万，收到打赏140万人民币，被视为史上获最高赞赏的网文。该文作者为一名海归律师张凯，他也是目前国内知名的维权律师。该网文被删后，张律师发表声明，将把所获赏金全部设置为公益基金，用于法律援助项目。张律师的文章为什么获得如此共鸣？他好在哪里？我想我无需做更多分析，只想摘读出来，听者心中自明。都在一条船上。2010年春天，我和十几位律师记者一起研讨山西疫苗事件，我把研讨会记录放在了我的博客里。第二天文章被删，为了表示抗议，我把这个事记录在了博客里。之后，律师和记者分头行动，一系列维权过程我都写在了博客里，但文章很快被外星人劫持了。那一年，我见了很多当事人，他们的孩子在打完疫苗之后，有的忽然抽搐，有的死了。疫苗的保存要求在2至8度，当时有证据表明很多疫苗直接在高温下保存和运输。当时毒疫苗事件发生在山西，8年后的今天，疫苗受害者主要在山东，这一东一西惹动了人们的愤怒。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已有8年的时间了，这8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无法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是船里的每个人都决定着船的命运。我的同学今天给我留言，让我写写毒疫苗的文章，因为他的孩子打了问题疫苗，他不知道这疫苗进入孩子的血液里会发生什么。我还记得他当初嘲讽过我，不懂得赚钱，每天总是关心自己改变不了的事情，闲得蛋疼。我的同学就很会赚钱，平时不问东西，念叨着什么岁月静好。8年前山西毒疫苗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似乎也不需要知道。山东的事终于轮到他了，他也真的急了，一下午给我发来很多有关的文章，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不传谣不信谣，这正是当年他曾经发给我的微信。2009年我帮助毒奶粉受害者，2010年帮助毒疫苗家庭。我的这位同学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倒把自己搭进去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也是俊杰，所以我不为自己辩护。2009年我代理毒奶粉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不立案。2010年毒疫苗的受害人到法院起诉，法院也不立案，受害人到卫生部抗议，最后被拘留了。于是行政起诉，我拿着他们的诉状到法院，依然不立案，我和法官吵起来，最后被轰出去了。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法院，行政拘留不算太重的处罚，最多15天，但据说有人因此被判刑，理由是寻衅滋事，刑期2年。确实我什么也没有改变，我常常感觉到这样的处境律师是最没用的，有时候我们只是给当事人带来一些心灵安慰而已。今天网上才传出消息，过去管奶粉的领导并没有卸任，现在管疫苗了。 疫苗问题没有解决，管疫苗的人也没有解决，但提问题的人都被解决了。当年披露山西毒疫苗的记者王克勤被报社下岗，总编包月阳被免职，还有当年的那些律师，我都不想多说了。最近读哈耶克，这位先知般的思想家指出了人类通往奴役的路。他说，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如果他说的是真的，那么今天中国的样子就是中国人观念塑造的。中国人普遍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中国。换句话说，中国人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疫苗。我那位同学的想法基本是国人的普遍想法，平时我懒得理他，他也懒得理我，同在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而这次这位同学或许才意识到，我们是在同一条船上，不仅仅我与这位同学。这次大富豪刘强东与八年前那些衣服都穿不整齐的农民也都站在了同一条船上。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了荣誉，如果那年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处罚，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那今天会怎样呢？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法官。法官会充满荣誉感，他们会骄傲地说，八年前那案子是我判的。但这一切只是假设。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蹊径吗？问题疫苗难道真的只是疫苗问题吗？爱国青年说，任何国家都有问题。是的，他们说的没错，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八年前，我们把毒疫苗的帖子删干净了，以为疫苗问题解决了，但问题疫苗只是换了一个省，而且这或许只是刚刚开始。中国是世界疫苗事故最多、最惨的国家，每年至少都会有超过上千个儿童患上各种疫苗后遗症，或死或残。不能再写下去了，再写一下就变成别有用心的人了。但希望这篇文章不要被删。谁家没个孩子，谁能避免被狗咬一口呢？当年为疫苗受害者呼吁的律师，现在多半已经不干这事儿了。他们在哪里？自行谷歌吧。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长春长生集团问题疫苗丑闻曝光一周后，中国宣布修改上市公司下市制度。国航巴黎北京航班恐袭虚惊，原来只是乌龙事件。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长 4.1%， 创四年来最高，特朗普说这是美国奇迹。美国国防部长考虑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朝鲜归还美军遗骸中部分可能属于法国、澳洲军人。土耳其军机疑似在蒙古劫持人后欲离境，遭到蒙古阻拦。中学生合唱团赴维也纳演出遭到取消，台湾外交部说，中国受中国凌霸但不会退缩。最大反对派解散后，柬埔寨众议员选举29号投票，反对派呼吁杯葛。老挝电站坍塌事故的失踪人数可能超过1100人。匈牙利总理反对欧盟由法国掌舵。行进罕见强势台风云雀将登陆日本，一支超过300班客机停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娃和肖伟基联合编播的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星期的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的亚洲周刊的内容，欢迎您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中国疫苗丑闻揭秘，追查监管制度崩坏根源，中国长生生物武汉生物被揭发疫苗不合格事件继续燃烧。亚洲周刊获悉，疾控中心是问题的根源，有球员兼裁判的问题，更涉及了巨额的贪污，司法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制度不透明，监管乏力。如果要解决问题，就要由十九大后成立的国监委一查到顶，直击最高保护伞。
这次涉及疫苗丑闻的企业有哪些背景呢？
长生生物科技是狂犬症疫苗龙头，业务毛利率达到91%，为行业之冠，更是中国 A 股当中毛利率表现最好的企业之一，比起贵州茅台还要好。去年生产了350万份狂犬症疫苗，最少占全国25%，位居第二。而深圳康泰生产乙肝疫苗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全国的50%。江苏延伸则是全国最大的流感疫苗供应商，这三家企业都是行业巨头，总值达100亿人民币。如此庞大的产业背后的势力盘根错节。
中国媒体呢，对这次假疫苗事件采取了哪些立场呢？
长生生物的假疫苗事件在7月15日曝光，7月21日由自媒体打响报道的第一枪，之后就掀起了舆论风暴。但到了7月25号，舆论风向便骤然由党媒引领而引起了微妙的变化。由人民日报主管、环球时报主办的《生命时报》在7月25号访问北京大学教授吴昊，他指出生产记录造假、产品造假不能划等号。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在微博上说，有少数人千方百计推波助澜，试图瓦解政府努力处理事件产生的正面效果。视频网站梨视频更征集了外国疫苗问题的素材做舆论对冲。
中国大陆的假疫苗风暴会对香港产生影响吗？
近日爆出的长生生物武汉生物问题疫苗事件，使得不少中国大陆家长惶恐不安，赴香港打疫苗的攻略在社交媒体疯传，不少家长带孩子赴香港打疫苗，香港浮现了疫苗荒的忧虑，担心香港会出现疫苗的问题。事实上，香港母婴健康院7月份的打针预约已经满额，可见打疫苗热潮对供应疫苗产生了一定的压力，而私营的疫苗短缺也可以预见。内地疫苗问题的蔓延将使香港的疫苗需求暴增，一旦政府处理适当，更容易引发港人恐慌，激化了陆港的矛盾。
除了这个封面专题之外呢，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东南亚国家在中美两强之间已开始向中国倾斜，由于柬埔寨未胜，柬国总理洪森为了赢得大选高调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决裂，中国则急速增加对柬国的援助及支持，影响力远非美国所能望其项背。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的重要内容。感谢绿娜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编播的文化艺术。
听众朋友，如果您到巴黎的卢浮宫对面的皇家宫殿的公园里散步时，到拱形长廊上的店铺前闲逛，一定不会错过一个名叫 Sophie Home 的服装店。橱窗的设计十分简单，但是又非常的精致。如果您再多一点好奇心，进到小小的店铺内，就能看到来自台湾的设计师 Sophie Home 红丽芬设计，用香云纱等天然的面料精心制作的大气服装。时髦并不是红丽芬设计师的理念，因此她的服装也就具有了永不过时的特点。她要的是衣服穿在身上舒服，给人自信，更好地展现出穿着的气质。红丽芬同时也是台湾唯一的法语书店信鸽书店的负责人，致力于法国和台湾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让他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骑士勋章。不久前，在红丽芬女士到巴黎小住期间，法广对她进行了专访。
从1994年开始，我有这个奖学金，是经济方面的一个合作。那来了之后，在那边待了2年。从1996年开始，我就做这个沙龙，参加展览。那当然，因为每年这样持续的，你要做不只是一个，有好几个，那花费的钱也相当的庞大。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在巴黎应该有一个据点。除了你展览之外呢，他们可以看到你的创作，你的作品。那巴黎华亚当然是心目中就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地方哦。它是17世纪建筑的一个古迹，在路易14王朝的时候，那所有经济的一个重心就从这里开始。那你当你进到这个巴黎华亚里面，就可以想象得到以前是什么一个繁华哦。那我真的非常高兴，这个 boutique 呢算是我的一个橱窗，对外展示我作品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平台。那它呢面积非常小，但是我想是真的是五脏俱全哦。我们有最老的就是家具的设计，全部是木质的，工质非常细，两面都是镜子，所以你对看它就是一个像镜囊一样。那我维修的，因为这个店以前是做那个没带就是勋章的一个店哦。那因为后面呢，它本来一个橱窗也是很窄小，放衣服不可能，所以我全部重新整理，请这边的一个建筑师，他叫 Nelson Wilmond。 那他因为我在台湾跟他做过就是舞台上歌剧这个画红歌剧的一个协助合作，所以来巴黎我就请他帮我做这个设计。那我们把那后面那个橱窗就打掉，我放了3个荧幕在里面，所以整个外面是墨色的玻璃看不到，但是你只要放录影带，有 image 在里面，它就可以影像就播出来。那我就放了，因为我做男装跟女装，所以我就分上下2个那个 hang 卡这样挂在那里。那客人一进来呢，因为里面也没有什么模特，就我的工作人员他在里面做服务的橱窗，我也非常的简单。那因为所有服装制作是那么的精确哦，就是正反两面也都可以穿，所以我在橱窗就比较幽默一点点，那种放了一个 fauteuil 一个沙发在上面，但是它就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小细节，就看我们在做服装一样，你哪一个部分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去完成它，所以跟你们就是一个对比，但是非常的清新，你可以很容易去吸引人家的眼光。
中文把法文的 stylist 翻译成时装设计师，但是实际上应该是创造风格的人，而不是时装。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橱窗呢，特别能反映出 stylist 这个概念，因为这就是一种风格，是一种生活的风格。
我想这很基础，因为服装你的功能性要有，那今年应该是40年，我做了服装40年，就从很基本的学习，我是台北实践家专毕业的，现在已经改成实践大学，目前还是全世界国际上排名20几名的一个学校，设计学院非常非常的强。那我在那边最基础的很扎实的这些功夫当然是非常重要，再来呢就是毕业之后马不停蹄的，我从来到今天就是没有停过一天，我不在这个岗位上面。我做那么久的服装，就是服装发表屡次屡次，在国内在国外，那大概都跑了一圈了，除了伦敦之外，因为它就离巴黎那么近，然后我们有时间会碰到就是展览日期，所以 尤其是现在我在巴黎华药这个店在这里，那我就希望我所有的顾客从国外他们来下订单，在服装做的时候他们也是到这个地方来，哎，这样我可以接待他们，然后享受一下这个巴黎华药这个公园皇家宫殿那么的漂亮，那个树大概都是6.6公尺高，所以国家庆典重要，像我今年3月份来所碰到诗歌节，他们也在这里举行音乐节，因为以前那个文化部长 Monsieur Jacquelon 他也在这里，所以音乐节也是从这里开始，所以非常的有文化气息。
嗯，对你来说这个文化超越了服装本身的功能和所能代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符号的功能，
是生活对，因为我觉得我在做很大部分的，我不像一般的设计师，好，每一季我说流行，应该这一季流行什么，我觉得我比较少讲流行这话，我觉得应该生活它要纯粹的沉入到生活里来，你要享受生活，所以我做的东西是不退流行的，永远的流行。那我觉得穿着服装就是你要对你认识的东西质感你要深入去了解，不是只有表面的，哎，我想这个就可以对现在我们在谈什么环保啊自然就更深入一点，更切实一点点了。尤其现在我在一直在制作的服装，也以前也当然没有谈说我们要环保要做什么，就是方向我觉得我还蛮切入的，我觉得就是你要把这些古老的技艺你要在工艺你要再把它找出来，然后你要再使用，这样才可以让这个我们的文化可以传承，那很自然就是这么做，哎，所以
这也就是你做香云纱把这个已经快失传的这个技术重新拿起来，然后让它继续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体现的这个最初的想法。
一个设计就当我们像创作画一样，你要原创嘛，那你要找到你的材料你才有办法去发挥啊，那我就选择这个布料，因为它真的让你可以一看你马上你的眼睛一亮，你的手一摸你的触感马上你就觉得哎，这个就是我要的东西，那当然是非常繁复的去把这个老的工艺再找出来，那我真的很高兴我把它带到国际的舞台上，到纽约到米兰来巴黎去东京到处去做发表，哎，
你是Sophie Hong 的设计的这个总监，设计总监也是创始人哈，然后同时又是台湾的这个信鸽法文信鸽书店的负责人，作为台湾和法国、台湾和全世界的这个文化交流的使者，这个角色你自己很喜欢吗？
我没有那么严重的那么重要认定自己，因为觉得这是每一个华人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有那么深远的个文化，怎么把这些文化介绍给大家更认识，那我想这是我的角色，我的使命就是很自然的让它呈现出来，那这个服装的设计是一个很柔性的一个角色，然后你可以很自然的去做一个沟通，哎，
那我们也知道你自己除了做服装以外还有很多艺术方面的创作，包括绘画、雕塑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作品哈。你更愿意别人说你是服装设计师还是说是艺术家呢？
他们就说我是生活艺术创作者。也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什么艺术家或者是，但是我学的是本科是服装设计，所以我扮演我自己的角色啊，那在书店跟服装设计这一面我觉得非常的好，它根本就是一个连贯的，我们学习法国书店嘛，因为都是卖法国的书哦，原文书当然一部分翻译的东西，那我们常常就请法国的出版界的人在台湾书展或者是做交流这样子哦，那学习很重要，透过这个学习你才有办法认识整个外面的世界是什么，那书店对我是教育文化推广的一个扮演的角色，那服装呢如何把学习的东西落实到生活里头，这个就是一个实践，那这两个是一环的，是连贯在一起的，所以有很多人疑问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去，不是太忙，但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团队在工作，所以非常的顺利。
你是在台湾新竹出生的，从新竹然后到纽约到米兰到巴黎，这一个整个这个过程40年的这个过程，其实你从各个 文化，各种国家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东西，就从刚刚开始想学时装的一个学生，然后到现在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这个设计师，你自己感觉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你身上？
我觉得当然眼界是开广很多，你可以有机会这么去看看其他的地方，最重要是生活我很充实，我想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所有创作东西都是自己长出来，从土地中长出来的，你不要看这现在国际舞台上大家流行什么，你就把你的创作呈现给他们，制成一个格调，那你就不担心，就非常的自然，你可以勇往直前。
就是在寻找自己个人的风格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很大的困难，就是怎么样超越自己去找到自己的这个自信，这种风格有，这肯定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对啊，累积40年不太容易。我跟大家学生一样学服装设计出来，然后当然经过一段时间，你每个点每个东西你都要去碰哦。我所有像我以前在台湾时候工作室，我有时候我要做饭给我的工作人员吃啊，但是我喜欢去市场买菜，市场买菜我可以请教就是卖菜人他们怎么去做这个菜，这个食材怎么去用，所以生活当中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学习，做服装也是一样，你要认识所有的布料，而且日新月异一直在开发这些东西，我就没有停顿下来，我乐于参与，所以在工作的过程是我最愉快的，跟旅行一样，一个是心灵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这样真的是融在一起。
所以就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过程。
自然而然，你没有办法强调什么，但是本身我因为从小我环境周围都是做艺术创作人，这当然也很重要。我自己也喜欢，我都动，不管做这些精工或者是做画、做雕塑，我都从生活当中去找这些素材。你要丢弃的我也可以拿来用，没有东西对我讲是没有用的，我都可以用，可是看你怎么把它组合在一起，你用在什么地方，要用对了，跟衣服一样，穿对的，选对的衣服，穿对的时间，你的心情，你的角色就会转变，所以就会帮你带来不同的愉悦的心情。一谈吐一个举止你就知道，哎，就是这样，很内在的，很大气的。
感谢洪丽芬女士接受法广的专访，也要感谢您的收听。文化艺术节目由艾米编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的法语教学课程《巴雷乌巴黑》第20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da,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scou. J'aimerais bien visiter un marché de puces, porte de Clignancourt, et je voudrais savoir comment on peut marchander, est-ce que je peux trouver quelque chose vraiment spécial si j'ai un petit budget par exemple.
我与俄罗斯留学生阿达正在逛名震遐迩的巴黎圣旺跳蚤市场，我们此刻在跳蚤市场的发祥地维尔内松市场 Le Marché Vernaison。
阿达， est-ce que tu vas pouvoir marchander?
Oui, j'aimerais bien parce que c'est pour la première fois que je vais faire ça, j'ai jamais fait ça dans ma vie, c'est un processus assez particulier.Donc il faut essayer, je crois.
阿达说他这辈子还从来没砍过价呢 ,marchander. 好吧，那咱们先看看他看上了什么商品。
Vous la repeignez pour ce prix-là?
Oui, mais pour les serpents.
Alors ici, il y a des ruelles avec des petits magasins.
Peut-être c'est un peu comme une petite ville avec sa vie particulière.
这里就像一座独立的小城市，曲径通幽，给人世外桃源的感觉。
Tu veux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anciennes?
Oui.
Bonjour. Est-ce que je pourrais regarder les cartes postales de Paris?
Voilà, vous en avez là, et vous avez celle-ci. Donc, il y a beaucoup de cartes postales différentes.
各种旧明信片应有尽有。
Merci.
这是什么？Regarde,
Les abattoirs de la Villette. C'est là où tu étudies, non?
Oui, c'est là, à côté de Cité de la Musique.
这张明信片上面是早先的巴黎屠宰场，现在是巴黎未来特公园。阿达就读的音乐学院就在那个位置。
À ton avis, elle date de quelle époque?
À mon avis, c'est le début du XXe siècle, je crois.
Merci beaucoup.
Merci beaucoup.
On continue?
Oui.
Mais vous avez un joli accent.
Alors, est-ce qu'il y a une boutique qui t'intéresse ?
Peut-être ça, c'est une boutique où il y a beaucoup de costumes historiques et il y a beaucoup de tissus.
On va voir ?
Oui.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madame.
我们走进一家旧服装、旧布料专卖店。
Oh, vous avez des beaux tissus.
Merci.
Est-ce que c'est, toutes les choses sont vraiment très anciennes, historiques
Les premières broderies que j'ai, justement, vous êtes devant. Ce sont des broderies du XVIe et du XVIIe siècle.
Ces tissus, broderies, ou tissus, soieries, sont des tissus du XVIIe siècle.
Après, je suis spécialisée dans les broderies, dans les soieries.Et dans les costumes anciens, les premiers costumes que je peux acheter, ce sont des costumes du XVIIIe siècle. Et après, je m'arrête aux années 20.
D'accord.
这里竟然还能找到剑侠戏剧服 des costumes de mousquetaire, 还有 l'Académie française, 法兰西学院院士们穿的院士服 costumes d'académicien.
Et par exemple ça, avec des fleurs...
Alors ça, ce sont des galons pour l'ameublement. Mm-hmm. Sûrement, c'était une toile qui a été imprimée au XIXe siècle. C'est imprimé à la planche.
Ada 终于找到了他感兴趣的东西，一卷家具装饰布 ，un galon d'ameublement.
Super. Et ça coûte combien?
Il y a 4 mètres pour 120 euros.
Mais bien.
四米一百二十欧元，也太贵了。
Vous pouvez nous faire un prix?
Écoutez, comme c'est marqué 120 euros, c'est un objet que maximum je pourrais vous le faire avec plaisir à 100 euros.
Est-ce que je peux acheter ça à 90 euros par exemple? Je sais pas.
Alors on peut peut-être couper la poire en deux. C'est très français. Moi je vous propose 95 euros.
D'accord.
D'accord?
D'accord.
Alors on fait affaire.
阿达砍价砍到95欧元，对于一个新手，这已经很不错了。
Je vous fais un petit paquet?
Oui.
D'accord, pas de problème.
Super. Merci beaucoup, madame.
Je vous en prie. C'est moi qui vous remercie. Au revoir.
Dis-moi, Ada, comment s'est passée ta première expérience de marchandage?
C'était assez difficile, tu sais, parce que...j'ai peur de dévaloriser les choses parce que je respecte profondément le travail de brocanteur. Il ne faut pas être arrogante quand tu achètes quelque chose.
砍价可是个技术活儿，既要把价砍下来，又不能让商品显得太贬值。
Ada, ça m'a fait très plaisir de visiter le marché Opus avec toi.
Moi aussi.
Au revoir.
By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长春长生集团问题疫苗丑闻曝光一周后，中国宣布修改上市公司下市制度。中国国航巴黎北京航班恐袭虚惊，原来是乌龙事件。美国第二季度 GDP 增长 4.1%， 创四年来最高，特朗普说这是美国奇迹。美国国防部长考虑会晤俄罗斯国防部长。朝鲜归还美军遗骸中部分可能属于法国、澳洲军人。土耳其军机疑似在蒙古劫持人后欲离境，遭到蒙古阻拦。中学生合唱团赴维也纳演出遭取消，台湾外交部说受中国霸凌但不会退缩。最大反对派被解散以后，柬埔寨众议员选举29号投票，反对派呼吁杯葛。老挝电站坍塌事故的失踪人数可能超过1100人。匈牙利总理反对欧盟由法国掌舵。行进呢罕见强势的台风云雀将登陆日本，已知超过300班客机停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本台本次的华语节目播音即将结束，感谢 Juli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